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为什么会有危险呢？因为人很自私，因为人只有贪图钱财啊，有这些现象啊，甚至跟父母的关系，这个没有恩德，忘恩负义，那心里面呢，非常的肮脏，不圣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啊，或许本来就有了，但是呢，更明显了。嗯哼，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情况？有没有一个情况？你说这个人怎么这样狼心狗肺呀、啊？根本不能理解，而且越来越多。哈、啊，我知道现在有很多身为儿女的哈、啊，对父母的态度，还有对父母亲的，甚至有人会杀害，有这样的例子哈。啊可能都越来越多了，哈、啊，然后呢，根本就无动于衷啊，甚至到了快面对他要判刑的时候，他都觉得他没有错，是父母的错，啊。
我的问题是，这里面这个讲这个时代为思想基督徒这样呢，还是整个世界的人都是这样？
你们认为呢？
我以前是认为他是讲的是整个世界上的人是这样，
嗯哼，嗯哼，
但是现在我好像要想一想。
其他的人怎么想？
我认为应该是指的是这个世界的普遍的一个情况吧，
嗯哼，
就是说这
OK，
种情况会越来越多，是这个意思
啊哈，嗯哼，一种风气是吧？可以这样讲吗？一
吧？
种
我
氛
想哦，
围，
这里也好像也包括基督徒。我就想说，基督徒其实即使受洗归入基督，成为基督徒以后呢，
也有可
也
能是，
不，
也有可能
是
啊，
的，是的。
还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许我这样问比较实际，有没有？你不用跟我讲谁，就是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基督徒？
有
嗯
的，那是有。
哼，我想我个人也认为是整个大环境的一个风气，所以我们就要警惕了，是不是？我们就需要就要该警惕。当这种风气来的时候，到个地步呢？是变成非，非变成是了，到一个地步我们都搞不清楚了啊。我们就讲一个课题好了，比如说现在关于这个同性恋的事情，你知道很多年轻人对于父母亲反对同性恋的事，他们很不谅解，他们会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应该爱他们吗？为什么你们看他们好像仇人一样？”然后父母亲就说。我不是跟他看成仇人，可是我不能接受这种行为啊，所以到个地步好像变成就像耶稣讲的，好像家里面都要起革命了哈，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好，现在特别是我们这边，我不晓得你们那边了哈，当然我们这边是越先进的，就有时候是真的是越乱越邪恶，可以这样讲。
师母，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没关系，你讲。
啊，没有，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同性恋的事情，因为上周我刚好给青少年们做一个培训嘛，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基督教的婚恋观嘛，然后我就出了几道题在纸上，然后发给他们，然后大概有5道题吧，有一些就是说一些。一夫多妻的这种行为啦，或者是在有些国家，或者有些是，比如说甚至是家暴啊什么的这种，前面4道题呢，他们都说反感反对，就是我说 A B C D 那样子，我说你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开始我没讲之前，我先问他们，或者是婚前性行为啊这些，他们前面的几道题他们都说的是，表示出是。不太不赞同、反对、反感，尤其大部分都是说反感，但唯独第5道题，我说一下有些国家同性恋是法律所允许的，然后什么什么，我说这个你们是什么样的态度？然后他们就有点模糊这个概念，他们就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没有对这件事情说表示反感， 然后前面四个几道题他们都是那样，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是这样。
是的，可能会
就是摸底的问卷的时候，他们对这唯独对这件事情他们很模糊这个概念。
因为现在整个那种在传递哈，传递这种这些传递的这个讯息呢，已经全球化了。即使对你们不是很真实，对我们的孩子不是很真实，在这里是很真实的，但是呢，也多少都会有一些讯息上面的一种，等于说呢，在意识，就像你讲的意识，有的是很清楚的，有的是很逆反的，然后有的是就像你讲的模糊了。那么一模糊的时候呢，就是到一个地步呢，就好像感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就会有没有立场的，会变成这样子呀。是的，是的，我们这里是很严重的了，我们这里非常非常严重，因为这个事情呢，父母亲跟孩子的这种，有时候变成都有点都对立起来了，好，都对立起来了，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已经一段时间很久了，这种我们讲说毒化也好啦，洗脑也好，教育啊，因为他没有按照圣经的教育的话，到后来就会变成就人文主义嘛。人本主义嘛，好，他就把这个同性恋把它讲作说他是天生的，啊，天生的就是这样。那天生的话，你就不能去剥夺他天生的这种权利。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个跟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哈，如果你把它翻到你的圣经的话，我想这样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把它念完到。第五节一到五，好，一到第五，好吗？有一些杂音，因为我有在录音，杂音注意一下哈。好，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有谁还没有出声的，帮我们念一下好吗？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把它念完到第五节。
我来念。
好的，请念。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好的，到这里，谢谢。好，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有一个提示点哈，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所以刚才我们这个问题啊，到底他们是基督徒呢，还是整个大环境是这样呢？啊，那到底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意的人，能不能称为基督徒呢？这又是一个我们可以讨论的事情。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了哈。我想基本上呢，很明显的哈，这是指一个世代的一个大环境风气就是这样子。那基本上你可能也会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也会看到这种情况，也会有这样的例子发生。那这里他说呢，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哈，我们要这等人你要我们要躲避，因为很怕被他感染，很怕跟他一样。这样一家有没有对你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明白了，师母，谢谢。
好的。那当然，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些不符合真理的，做了一些不符合真理的弟兄姐妹的话，那我们要用一个柔和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我们虽然不要陷入他的罪，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爱他的心啊。所以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不要一直对着那个人，对着怎么会这样子。记得 想到什么事情，耶稣要来了，耶稣说我来的日子近了，想到这件事情就是个盼望了，对不对？好，那么第二件事情，但以理书的第12章第4节，好，请念。
但以
哪一
理
位请
啊，
念？
你
好
要
的，
隐，但
啊哈。
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
好的，好，但以理12章第4节，那神叫他预言，叫他写这个预言哈，末世的预言。那个时候他说呢，这个书呢先封起来，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书才能解开呢？到末时，很多人来往奔跑，交通非常方便。今天我在美国，明天我就可以到中国去了。我可以在东半球到西半球，很快的。以前宣教士从西方要到东方去搭船，要搭好几月，看他的顺不顺，半年都有。有人就这样死在船上了。到那个时候，知识必增长。刚才我们提到人工智能，知识必增长。嗯哼。还有什么时代比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个？光是看你手机换的速度就知道了啊！我们现在人在换手机哈，他的那个手机那个怎么讲比较好？他手机的那个他的级别哈，第几级的第几级的哈，那个哈级别哈，我们就知道他好快呀，好快呀！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那个速度很快，然后越来越急，越来越紧急，以后好像越急在一起了，密集了，越来越密集了。好，那我们就晓得说，有个意识到说，耶稣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那个日子已经很近了。好，然后我们要把眼光调到以色列来。因为以色列国，我们所有的旧约的圣经，整个焦点就放在以色列国，就好像一个摄像头就对着他们照。那这个摄像头对着以色列，我们从以色列就看到幕后的整个的这个人类的历史的发展会怎么样？好，那么这个先知预言呢，给我们我特别提出来的两个哈，一个是复国的事情。一个是复旺，就是再一次的兴旺起来。本来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但是呢，在这里以赛亚书第66章第8节啊，希望有谁还没有发声的念一念，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好吗？往下面的以赛亚书第66章第8节。
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已变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看见呢？
好的，好。国岂能一日而生？一个国家是一天就可以说啊，成为一个国家吗？好。然后有国家，即使说啊，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国家，也要有国民啊，一天能有那么多国民出来吗？然后这个讲到这个娶老生下儿女，就说一个母亲在生孩子也要孕育啊，也要怀孕9个月啊，也要经过生产的痛苦才会生下来啊，哪里有一个国家可以这样一天生出来的呢？以赛亚书是在主前，耶稣降生以前，差不多600-700年的时候，加上今天的，我们就讲以色列国他们复国的时间好了哈。1948年，本来是灭国了，那个以色列人都已经四散到各个国家去了，被杀害的、被逼迫的、被都那个了哈。但是就在那个战争之后呢？那些，就是这些国家哈，得胜国就签了一个怎么讲，agreement 一个同意书， 要让以色列再复国，而且给他们分给他们这个国土疆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那个以赛亚哈，在我看哈一九多少，就算两千好了哈，两千大概两千五百年以上，以赛亚就讲了这句话，借着圣灵说，那就是在指以色列国哈，这是在指他们哈。好，接下来这个他们从衰败，本来呢在他们的地方呢，生命记第二十九章那里，你往上下看一下就会看到哈，那里提到说他们呢怎么样，没有出产了，没有耕种了，连草都不生长了哈。那好像耶和华的那个怒气呢，就好像那个时候神对于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挪亚罗德那个时候哈，好，那就好像那个时候一样哈。但是到了以赛亚这个我给你的是27章第六节，后面还有两个经典你可以自己去看啊，都告诉我们以色列先前为荒秽之地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充满世界。不是充满他们自己的地方而已哦，充满世界。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因为罪的缘故已经受咒诅了。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做马克吐温，他亲自写了这件事情。他搭飞机，不晓得有没有落地，还是经过以色列国。他描述，他很会写文章，他描述了以色列国的，那个时候他不是叫以色列国，在他们的地方哈，就在那个耶路撒冷啊，他们那个地方。然后他说呢，根本就是不毛之地，非常的荒凉。那是现代哦，这就是现代有目共睹的哈。结果呢，他一下子本来是荒秽之地，当他们在预言这个的时候，那个还没有荒秽哦，哈，要开花，而且呢，他们很多果实，包括你们有没有吃过以色列的橘子啊？在这里，你们有没有谁吃过以色列出产的橘子，在你的本地有吗？我吃过哈，非常非常不一样，很甜很甜哈，连它那个皮哈，我把它留下来去晒，要晒成陈皮一样，都特别的香，很奇怪，它为什么有那个味道很香？好，他说必充满世界，他们的外贸，他们出产的，然后卖到国外去的。他们的贸易额啊，已经很久以前了，现在可能又更那个了哈，在前几名的，我上次还听到说好像前三名还是啊，就整个世界哦，一个小小的一块土地的以色列国，那如果不是神是谁呢？经历了两千多年，好，经历了两千多年，两千年了，可以讲说两千年，他们经历了灭国。然后到四散散开，那个都有预言的哈，那个圣经都有预言啊。一开始就跟他们讲，摩西也有讲，我有一个摩西讲的那个预言我没有讲出来，然后就讲到说他们会被赶散，会被怎么，本来是应许之地，那因为他们拜偶像，还不守安息日，所以就被处罚，然后就整个就流离四散了。然后当他们复国之后。1948年复国之后，整个的景象就不一样了。中国有一个部分的灌溉是由以色列的引进，以色列的那个灌溉的方法，他们来特别来帮助中国做这个灌溉，他们灌溉方以色列是很缺水的，可他们就有那个办法去弄出一套好怎么样能够啊有把那个水集中，或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可以去好好的去浇灌到这些他们的农作物，所以他们的花、他们的果实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那么这些点呢，事实上这些预言呢，哈，事实上就再一次的回到刚才耶稣说的，你们看着 这些征兆，你就知道人子来的日子近了。嗯哼，我们这个当中有那个阿妹跟那个阿姨，我不知道阿姨有没有上来，我没有注意看啊，阿姨有上来吗？阿妹在这里对不对？
有阿姨在，
阿姨在哈。OK， 好，你们两位刚刚去以色列回来，你们有什么感受啊？去那边看一下有什么感受？比如说他们的人怎么样，然后他们的他们进不进步啊？你们有什么感想？对于以色列的他们的现在的情况，你们两位那一趟旅程，嘿，请讲。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去，不知道怎么样。
哈哈，
不是。
那现在的感受，现在你的感觉怎么样？
现在的感受就在哪边好感动，
哈哈，很感动。
因为我们看圣经，看圣经，看了去到哪边，就是我们看圣经的地方，所以就好感动。
就好像就真的是看到那个地方了哈，走在这个那个路上了哈，是。
好像我们就是在圣经里边。
嗯哼。嗯哼，那他这个国家的整个的状态让你觉得怎么样？
应该怎么讲？因为我们去了好多，所以我是搞不清楚哪个地方是圣经讲的耶稣经过的，还有、嗯、还没有我都听不清楚，因为讲的好多。
OK， 好，我在讲的是说哈。你现在讲的是跟着圣经，好像在跟着耶稣的脚中在经过那地方。那你对以色列国，你去那边之后的印象怎么样？比如说他们的人的态度啦，或者是他们的东西啦，他们的生活啦。比如说啦哈，比如说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啊，我就很有点好像很多东西可以看啊，因为呢香港不大，可是呢。香港人很多，店也很多，哦，感觉好像很热闹，类似这样。你觉得以色列怎么样？
师母，我想分享一下。
好的，请讲。
以色列那里呢，就是可能很多征战，很多什么，所以他们年纪很小很小，女孩子、男孩子，他们就当兵。
嗯、
我们走那个苦路那里，耶稣所走的苦路那里。全都是很
军人、
很多军人，他们很年轻、很小很小，所以就觉得那里就是很觉得是很紧张的样子。
是的，到
这么多兵就围着那条路，就感觉到就是很紧张，但是觉得也是有挺安全，不是人说的以色列是不是很经常有炸弹那样子，就没有这个，
嗯哼，
挺安全，
嗯哼，就不会让你害怕。虽然
没有
看到那个军人，到处都有军人，可是不会让你害怕，是不是？
没有，很 nice，
没有军人，
嗯哼，
我们看不到军人。
你说你看不到什么？
军人？
哦。
哦，那天他没去，那天呢、
哦、阿姨生病了。
我生病没有去啊。
对了，阿妹说
的不漏。
阿妹讲的不错，阿妹哈，
阿妹全部都去。
是哈，你们是去朝圣，我知道，就是去走那些耶稣走过的，让我们对圣经更亲切哈。那我现在讲是说整个以色列国。包括有信的没信的，反正以色列国整个的情况呢，圣经都预言都讲出来了。好，包括其实像现在的这个整个局势啊，他们的那个国跟国之间哈、啊，那个特别是那个回教国家跟以色列国的这种对峙哈、啊，这个都其实圣经都有预言。好，然后会发生什么战争也有预言啊。因为我今天不是在讲预言，所以我就不讲那么多。但是我觉得说。等于说你们两位哈，就说你们去那边的时候，他们也是一个很进步的国家，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嗯，也可以这样说。
是是是、 等于说各方面都很丰富哈、啊、那会很乱吗？会让你感觉很乱吗？
没有。
会乱吗？不会哈，不会。
没有，没有。
好安静，哪边是艺人好安静。
是的，是的，是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很有秩序的了、啊、他们有秩序的。然后他们呢也是，就是女人从他们复国之后，女生是要当兵的。因为他们非常，他们那种彼此的那种，这个国家里面那个国民在一起那个合作的那个哈、啊、精神啊哈、啊、那种聚在一起，凝聚在一起，然后爱国的心，他们是很特别的，据我所知是很特别的。嗯哼，还有没有人有去以色列的经验？有没有？这个当中还有没有？
可是我们去的时候看不到女人当兵，没有女兵，
因为你有阿美有看到，你没有看到了。他刚才说他有
看
到了，
他没去，
因为你没去了，他看到了。
哦，阿美看到。我没有去，哪天我病了、啊、没有去。
对了对了，他有看到，那是他们女人是要当兵的啦，他们的女生是要当兵的啊。他们一开始复国后就整个就哈、啊、全部就整顿起来呀，然后他们有很有名的有几次的战争，那根本不可能，他们只有好像只有一架什么一根本没有也没有武器的，可是呢很神机啦，就神跟他们在一起，神的选民哈、啊、圣经说神保护他们，好像在保护他的瞳眼睛的这个瞳人一样哈、哦。他们是神的这个怎么讲，那个瞳那个眼睛啊，那个哈、哦、很敏感的地方哈、哦。所以谁也碰不得以色列的。好、哦、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是一个焦点啊，一个这个圣经历史的一个焦点，到现在都还是救恩历史的一个焦点呀。很多预言是对着以色列对他们针对他们讲的。然后我们也因为以色列，我们就更确定说这个时间已经很急迫了。嗯哼。呀、yeah。他甚至谈到战争以后会发生，还没有那个哈。那以西结书会谈到一个战争。但是战争是为邻国有几个国会来攻击他。那为什么攻击呢？有时候是因为宗教的原因，有时候是因为这个他们的这个石油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啊，那不是石油了，就因为他们的那个这个可能会想要他们的什么啊，然后就引起这些列国，就会有几个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啊，在以西结38章那里啊，我们就不讲那么多的这个预言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日子，一方面想到挪亚的世代，当然也想到这个罗德索多玛跟那个就是毁灭嘛，但是在毁灭整审判的时候，记得一定有救恩。挪亚神本来要救他们全家，但是当然很可惜的没有全家都救到，不是他神不救，是因为他们离不开这个世界。所以告诉我们想到那个世代，然后也要汲取这个教训。那还有没有其他要回到我们刚才在谈的这些，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要回应的？有没有？我今天给你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说那个日子会来到，那我们不用在意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却要在意，要有意识到说，诶，现在这个进度怎么样，现在的征兆怎么样，就好像说，诶，那个树叶在落了，天气要凉了，类似这样。好，那我们的焦点是放在那个日子，主要来的日子，主要显现的日子，而不是放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整个时局带给我们的一些危险啊，或者是难处啦。好，比如说像我们过去面对这个疫情啦，好，如果我们只有看着这个的话，那我们就会乱掉，我们会慌。所以回到刚才我的那个问题啊，想到说那个日子的时候，我想是彼得说，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好了，好不好？彼得后书的第三章， 请翻开彼得后书第三章。阿妹，那个以色列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你觉得最不一样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就是我这，你是意思叫我说问问在那个
你的感想，你的感想，对。
哦，因为我们这次去了三个国家，我觉得以色列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那里就是他们很那个路啊，就做生日、啊
嗯、
做生意的、
嗯，
他们都是很、
嗯、
很有叠缀的，没有就是很乱的、啊、那样子，很、
嗯、
觉得挺给我印象挺好的，就
是
是很对。这么三个国家来，就是埃及呀、啊，哎、做哎哎约旦呐、啊，跟这个以色列，我觉得约旦哎、
嗯、
以色列最好。嗯哼，
是的，你提到约旦哈、哦，约旦它就在以色列旁边，嗯、对不对啊、
哦？对
啊、就这样小小的，同样的小小的一块土地，他们的这个出产，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外貌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是呀，是。是的，谢谢。好，那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哈。嗯哼，因为我知道阿姨生病了，所以她可能看的会比你少，哈哈，也感受的比你少哈。好，
因为我走得慢，我走得去，他们就讲圆了。
哈哈，你的心可能放在耶稣走过哪里、做过什么事情了。啊，
是是是，
是的，是是。啊哈。你们能去真的是很好，很有福气哈。
可惜很好，去到哪边感受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哎，不一样。
好，我们期待是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
啊
哦、就更美好了。好，我们彼得后书第三章，好，我们稍微念几节哈。好，第一节，
好，师母我来念。
好的，请念。好，
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
好的，谢谢。好，你那个过敏还没有好是吧？
嗯。
哦，哇，嗯，妈咪也是过敏引起的。好，
嗯，
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好，彼得希望我们能够被提醒，然后让我们那个诚实的心，他并没有说你要当我们刚才提到孩子们考试了，比如说要考试了哈，重点不是在他考多好，一定要考多好，而是怎么样，我们有一个面对这个日子有一个诚恳诚实的心哈。好，那么第二节啊，我们继续看第二节，来，请念。第二节，
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好的，在这里有三个，一个是众先知所说的话。今天我提出来那个这个这三个就是里面有就是谈到一个预言哈，在保罗时候预言今天的世代会怎么样的一个人心，然后呢，在旧约。预言啊，我们的世代是怎么样的一个知识的爆炸的一个交通非常的繁忙，交通非常的进步，然后看到以色列的复国都是很明显的啊这样的一个征兆啊，所以在这里呢有先知的预言，我们有先知的预言，所以对于先知的预言方面呢，我们也要留心，因为彼得讲过哈、啊，他说即使我看过耶稣变貌。摩西跟以利亚都在那里，啊，意思是说呢，他有很好的经历，看到耶稣变貌，哇，那个时候那个耶稣的那个真的面貌在那里，神的儿子哈、啊，他说我有很好的经历，可是更确定的，让我们更确定的就是先知的预言，已经告诉我们了，那我们就要相信，啊。 第二个，我们还有救主的命令，耶稣的，他在世上那三年啊，跟门徒的三年多，他的命令我们很清楚，他讲了什么，我们现在就在学他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比喻就他讲的哈、啊，还有使徒所传给我们的，也就是后面使徒写的书信啊，新约里面的书信，所以我们有这些，不要害怕。我们都有根据，我们有课本在这里，那我们要去用心，我们要学啊。好，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也会有哪些情况出来。好，那我们跳到后面也是跟我们提到这个挪亚的时候哈，神用水来毁灭哈，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时代会。这个世界会有一个终结的啦，啊，会有一个审判的啊。好，我们从第九节要念到第十二节，九节到十二节。好，请看谁念一下好吗？九节到十二节。
彼得后书三章九到十二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到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阿们。
嗯哼，啊，下面那一节。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好的 ，Amen。所以这些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对我们的一个鼓励，我们的激励啊，事实上对我们也是一个安慰了啊。所有的这一切都要过去，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安慰，我不会永远留在这样一个混淆，然后是非不分明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里面，我们盼望那个新天新地啊。那所以我们就把十七章整个这样过了一次啊。那我把它取名叫做门徒之路。当我们成为神耶稣的学生，那我们在走这一段时间啊，它是会过去的，会有一个结束的时候的。那这条路当中呢，我会碰到会绊倒人，或者是被绊倒，事情都会有的。那么当中可能耶稣特别的想到这个饶恕的事情，他特别提出来啊，这个人会在这个饶恕的事情上面可能会很容易会绊倒人或者被绊倒啊，所以饶恕的事情，我们在过门徒的生活，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要一直的练习饶恕啊。耶稣跟彼得说70个7次继续的饶恕啊，不管他是得罪我们或者伤害我们，或者是他是做错一些事情，我们让我们觉得很不好啊，那我们都要继续的给他机会，我们要饶恕啊。所以我那时候特别提到说，其实神不要我们做一个债主，也不要就让我们做一个欠他债的人啊。所以然后呢往下就看到我们是告诉我们说，每一天练习做一个仆人，对主，你服侍的是主啊。当然你主现在不在你的面前，他说在坐在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他的身上。那我们这个仆人的这个态度应该怎么样，很清楚的在这章也告诉我们。所以无形中呢，我们是在学习谦卑，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谦卑。那最后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展望，对未来的展望。如今我们会碰到这些， 我们要注意到在饶恕上要继续的饶恕啊，然后呢谦卑的心更谦卑，然后我们有一个期待，有一个展望未来啊，就是那个日子。那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了哈，他也提醒我们了，在彼得书里面常告诉我们最要紧的是什么，最要紧的是什么，第一要紧的是什么。等于说呢，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可是呢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那日子来的时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啊，到个地步呢其他都不重要了啊，都没关系了啊，身体毁坏，身体衰残，身体怎么样，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啊。那如果说我们的啊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本来很在意的，那现在呢就慢慢放下来。像刚才那个啊姊妹讲的说呢，我就不要用那么多心力了，很注意的我就放下来。但是该不能放的最要紧的一定要抓紧啊呀。好，我们就给大家自由的谈一下你的心得好吗？对这一章的一些你的想要回应的或是心得。我非常认同炎弟兄说的哈，事实上我们对于基督徒的这种现今的生活，还有面对那日子主要再来呢，我们是很有盼望的，我们真的是很有盼望的啊！不要让那个盼望切切仰望的心被这些目前的东西把你缠住了。彼得说你只要有一个诚实的心，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没有能力的，记得都是要靠着恩典。而且难道你跟神求他不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吗？就是圣灵，有圣灵还有什么不能成的事情呢？不是相信我能做，而是相信神可以做。所以他一开始这个第一节非常好哈，他说我就给你们一个提醒啊，记得这个日子啊，还有激发我们诚实的心，用我们的诚实，没有掩饰，没有内外啊。刚才提到说那个跟提摩太提到说，外面有一个外貌，可是没有里面的心，这个是不好不行的哈。我们只是在欺骗别人而已的，欺骗不了神啊。我们不是故意要欺骗了，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诚实的心，看到说诶，我可能需要内外要合一啊，心口要合一这样。好，请大家再表达一点好吗？
是吗？就是刚才咱们讲的一个那个那日子，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我们就是在日常我们就是跟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基督无论就是跟非其实非基督徒也会差不多，就是该做什么做什么，只是说我们心里要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就是对未来的那种盼望的日子，而且我们做每个事情的时候要想一下神的主权，就是神希望我们怎么去做，不一定就是非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安排，就是把自己安排的很忙碌很紧张，就是怎么说，就是说我们就是做什么事儿，就是看一下就看圣灵的感动我们来做什么事情。
我们意识到圣灵的主权意识到圣灵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我认为我认为刚才我们一直在用这个学生准备他其实他主要的时间都在学习嘛，都在上课，那考试也不过是特别的时间考试啊，那决定性的考试当然就是在这个大考了啊。那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了哈，神不是在看我们的考试的成绩帮我们打分数，而是在平常的时间里面，你们认为你能学到的是平常听讲听得很专心的，还是到临时急着，有人很会背哦，很会应付哦，他可以背得很好，因为题目都已经 我因为很多时候都有一个模拟的一些题目，有没有都已经把重点都抓出来了，所以呢他很能够应付考试。但是我觉得真正学习到的会学习到的学生是什么，平常很认真在听课，那当然或许关系到那个老师教的让他们有没有兴趣啊。等于说呢，对主教我们的，对主教到我们的话，我们有兴趣吗？我们在意吗？那我们在意的话，平常在你们提一直提，我们祷告，我们读圣经，我们靠近神，这个都是的啊。那这一些都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成绩了。我不觉得了哈，你们或许可以表达哈，我不觉得到时候面对那一天的时候，是像我们现在在想我们在考试能不能及格，不是这样的心态。存着一个诚实的心，每一天很诚恳的，我的本分该怎么做我就是做，就是这样。
嗯，就是我们就是现在自然而然的，就是日常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就像上学该怎么学怎么学，然后也不会去突击，到考试该怎么考怎么考，然后等主来的时候该怎么接走我们就怎么接走，我们就没有什么特别
的
就是就像您讲，法利赛人他们一直在问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问的时候就想，哎，如果是那天我提前做什么准备，我临时怎么怎么样，而我们就是该怎么做怎么做，哦，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也许我们真的是做不了特别好，做不了特别好，神也是知道的，他想调整我们操练我们的时候他会做他的工，我们就按照我们正常的来做就好了。嗯，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让自己觉得自己这个做不到那个做不到，是不是
呀？是的，我相信神的心不是要我们很紧张，或者每一天我们来说哎呀来检讨我们自己哈，我们要鼓励我们自己的，在主里面激励我们那个心哈。那如果说平常不太在意，那我们今天就要再次听到耶稣讲说你们要回想一下，要汲取那个教训，当主警告的时候不是在责备我们，他是在提醒我们。彼得也讲了，对你们是一个提醒，激发你们。我觉得彼得那句话讲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再次回忆到耶稣跟门徒讲的话，就像他在跟你讲在跟我讲一样，是为了提醒我们，为了激发我们。你看他对着回答法利赛人跟回答门徒是不一样的角度在回答啊，他怎么回答的法利赛人都不会满意的啦，即使他告诉法利赛人哪一天，我想法利赛人对那一天也不会在意的，可对我们就不一样，我们是诚心的啊，然后我们那个诚心的就每一天维持那个热度啊，那个热度。或许我们有软弱的时候，身体也会软弱啊，当一个人身体生病的时候啊，诶，昨天是谁呀？还是今天早上啊，有一个姊妹在讲说她因为生病了，然后就爬不起来。本来早上整个的那个时间表都排好了，什么时候读经，什么时候怎么样。她说她根本没有那个力气，好像是可能是那个染疫的问题吧。她就谈到她多么的，她等于说她体会到什么叫做身体的软弱啊。那些的话，都是我们会经历的了。会有痛苦的感受，会有受伤的感受，会有我们不如意的感受，这个都会有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能停，不是停在这里，我们都会过去的，一定会过去的。而我们到了那个最后的终结的那个时刻，才是我们的目标。
是吗？我也想说一下，
请讲。
哦，
好，请讲。嗯，请讲。
哦，就是刚刚讲到这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靠圣灵的一些感动和带领和帮助，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就是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一个选择，你到我自己是到底是愿意跟随圣灵的感动，还是说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是
这样子，
是。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顺应圣灵的感动呢，有时候我拿不准，就有时候吧，我特有感动去做一件事，但是做完以后， 就结果不是自己想的那样。然后我就反省，这个是圣灵的感动吗？还是我自己的感动？这个我有一点点困惑。
嗯哼，好，我想这个哈，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练习。当你会反省的时候，你也在练习。好，你心里面是愿意按着圣灵，可是有时候你不太清楚，然后神也容许你去，就去做了，那也是一个练习。练习说，这个都会帮助我们成长。在神的这个带领的里面哈，有四个范围。好，一个是你很想知道怎么办，向左还向右，神马上告诉你说要向右，不能向左。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子，很清楚的。好，有时候呢是你问了，你也想按他的心意，可他就有点好像要你等着。啊，那等的时间呢到底等多久你也不知道，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个压迫感，说好你非要做决定不可。好，那个时候你就需要跟神的心有一种相通的地方，到底他还要我等吗？那如果他没有阻止我的话，那我就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后来发现诶，我是不是太急啦，还是说我做这个决定好像神也就等于说，你跟神的关系里面呢，不是那种怎么讲呢？我一直在强调哈，父亲的心对我们的心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一定会管你的，他要管你，你只要你愿意让我，他一定会管你的。好，那有时候是一个心里面啊，你知道不是对错的问题，那神也没有给你一个很确定，可是你一定要决定了。那么你就把他的后果安心的交给神。你的心啊，主要是我们的心，我们心就是愿意按着他的意思。那有时候我们的认知能力不够啊，那他有时候容许我们去学习，从经验中学习，他有时候会容许我们这样做，他训练我们，他不是把我们当做一个好像可以用一个操纵我们，好像说我按右你就右，按左不是这样子的。他容许我们跟他有互动啊。那有时候呢情况呢是我心里面是不想按着神的意思，我有我的意思在那里了，那我心里面并没有，我的意识已经很强了，我希望怎么样，可是呢我又是一个基督徒，我又知道说我按道理我应该听神的，可是我已经就是我的意识很强了，甚至希望神听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神有时候会任我们去做。那任我们去做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回转的机会，就像扫罗好了，其实他要他就不听他的话，那他也会有懊悔的时候，可他就是不回转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练习啦。那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啦，可是我的生活我自己管，我不用你管，也有这种情况啊。我们没有看过这样的基督徒吗？他们根本不管，说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啊。
有的，有的。
哎，我的生活跟你没有关系啊。那只要你是在前面那三种，都是在成长。我们不是说我今天听了圣灵的话，下次我就不会不听圣灵的话。我们一直这个是每一天要继续过的日子。好，今天我很专心的，我很能等，可是有一天可能等不及了。但是前面那三种情况的话，都是给我们机会成长，只要我们的心向着神。所以不要害怕，这样讲好不好？我们不是奴仆，我们是儿子，我们是女儿，不要害怕啊！我这样讲有没有可以给你一点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师母，我 我听到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跟神的关系是很活泼的，就是他就是他跟我之间其实是互动，就像我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不是说他有什么也可以反馈给我，就是我有什么也可以反馈给神，就是在这种互动当中，哪怕是犯错当中，但是诶发现关系越来越近的越来越近，因为我有机会去更多的跟他倾诉啊、是不是可以
是的，
然后呢，就会越这样去做靠近，那么越操练就会越熟练，就会更怎么讲，更多一些明白圣灵和神的心意。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Amen，Amen 呀。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哈，有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会有这种想法哈，你不爱我了，因为我做错什么事，因为我没有考好。因为我这样子，所以你不爱我了，这是一个魔鬼骗我们的观念。我们也会相信这是真的。啊，那当我们这样相信这是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跟神之间会有一个越来越不越不靠近的一个距离。因为神说没有什么会让我跟你的爱阻隔，而且他给我一条路，我们只要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错，他必会饶恕，而且还要洁净，把那个痕迹擦掉，洁净啊。所以如果你有这种观念，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好，神不那么爱我了，有这样的想法的话，请以后要警觉到，不要这样想，我们会误解神。他总是给我们机会，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更好，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刚才说不是他在单言，他是宽容，他在宽容我们。那我们就继续的提醒我们自己，好，那继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对他敞开呀，哈哈，是这样子的，是的。
好的，谢谢师母。
好的，好。如果我们一直有一个理想化的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我都不能做错，我不应该做错，当然我们不应该做错事情的哈，不要得罪神，这个当然了哈，我们那个心是要有这样的心，没有错。那如果我们都一直想到，哦，基督徒就应该是喜乐的，都不会有痛苦的，都应该是我饶恕了，所以我不应该心里面有受伤害的。如果我们有那种很美化性理想性，很完美主义，说基督徒就是应该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会落入刚才讲的有一个金钱的外貌，但是呢，其实里面不是这样子的。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敞开在谈我们的想法，这个就是诚实。我们不讲，神都知道，然后神要帮助我们，神要造就我们到一个跟他儿子一样的形象。当我们见到主的时候，哎呀，我跟你那么像，好，约翰说，我们必要像他，都是靠着恩典，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啊哈。所以我一直要跟大家提醒，从我一开始在讲这个啊比喻的时候，从那个耶稣的这个山上宝训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提醒我们，强调就是，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一直在提醒大家说，请我们记得用天父对我的看法来看我们自己，用天父在思想我们的这个思想来想我们自己，这样的话我们就越来越跟他更靠近啊。神的忍耐，对我们的忍耐是永远的忍耐，总是给我们机会，本来是应该全部灭掉的，神还是给他们机会，让他等一百年，因为挪亚在造船要造一百年，还给他们机会。本来啊，这个啊，法老王一下就，神不知道后来他不会肯让他们走吗？他知道，还给他十个灾害，有九个灾害的机会，就是不悔改。人的心可以硬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看到，神虽然一定有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可是他一定会给我们机会，那我们就要珍惜这个机会，哈哈。
非常阿门，就是非常认同师母说的，就是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子。这个诚实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真理？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以为我受伤了，对方对不起我。可是过了几年，我发现就是真理慢慢照进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是不诚实的。为什么？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不诚实。为什么不知道？因为那个真理照进来，诚实神的真理照进来，就发现其实我自己里面的那些一大堆，就全都照得很干净。但这个过程蛮痛苦，就是我经历了几年，但是现在看出来的是我自那个诚实是给到我是看到我自己有那么多的东西出来以后，我发现我是要悔改的那一个的时候，我的喜乐就出来了。然后那个怨气
自由了，
就没有
了。现在自由了，
对，是的，我的怨气苦毒就没有了。就是神，对，刚刚师母说的那个耐心也是这样，神等我几年，就是我也没有跟别人说我好了，我什么了，但没有，但神就是给我时间，慢慢慢慢的去看见，去感受啊。我这几年是这样子。
是的，是的，神绝对不会应付我们了。好，不会说哎呀无可奈何的就这样子哈，不会这样子的啦。他很认真的，而且很有耐性的，他也有他的标杆，就是把我们塑造成像他儿子的模样，除非我们不愿意，除非我们说我不要，那就只好就越来就越离神越远了。还有吗？还有没有谁要回应吗？
觉得说您说的那个不要害怕，
嗯，
其实是一个过程。因为我想刚开始我信主的时候也是有，因为对神没有父亲，你也不知道那个跟父亲之间那种信任和那种总是，
嗯哼，
就是怕做错事情，或者就是很多拿道理来要求自己，
嗯哼，是，
然后也去要求要求别人，要求就是不一定去要求别人，在对。身边的人周围的弟兄姐妹也是有那种期待，就说哦，基督徒就应该这样子，所以就是有很多应该有很多这样子的看法。又对神那方面呢，又是不能又怕说完全交给神，神要是给你一个很那时候看很大的难处会怎么办，看到那个见证啊，就是一些人经过了很大的难处，但是他们跟神就很就是反而他们更靠近，就在想说哎呀，要是这个难处在我身上我肯定承受不了，就很怕说自己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神就给一个好像就给你一个很大的难处。
嗯哼，嗯哼，
就觉得那个心里有很多的那个惧怕，然后等到慢慢的理解到说就是那种就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就像说我不会说
是
我知道我的为了训练我的孩子我专门故意难为他，故意给他苦吃。
嗯嗯嗯，是的，
是
的。
后来自己做了父母，慢慢的能够体会到神可能作为父母的心肠，就那种紧张和那种就是害怕，其实里边是有害怕，但是自己不知道。
是的，是的，对啊。
因为你，我觉得你最近就是教导的，就是你就是让我们要用诚实的心面对神就可以。然后我也是一直在思想这个，然后也有操练，那我觉得很有帮助，就是比如说在我很心灵很深处有可能有一个点是有害怕的，可是一直就是会不敢去面对神。然后就像刚才刘蕾姐分享的，就比如说你看别人的经历的时候，过往的那些不好的经历你也很怕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是你不敢去面对神。然后就好比我等会儿要去参加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一个姊妹，她这次我去年暑假的时候才认识她，然后当时候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怀孕大概一两个月而已。然后到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她生产，然后因为生产就大出血，然后就前天就过世了。就是你很难去想象就是我们身边的这种 很年轻的肢体啊，突然间的这种骤逝啊，这样子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特别就是又我有从那种台湾的那种拜偶像的那种咒诅
是
背景，然后你要转向转向神，你就会就是中间我觉得也会有一个期待，就是是不要有就是你在神家里面，你在神国里面，你要按着神的心意就不太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有一种可能你想你说的那种美化或者是理想化。就是中间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到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又要去像您说的就是用诚实的心去面对神的时候。我也因为也会有肢体问我说曾经问我过，他说为什么就是他身边的可能就是姐妹他的丈夫就离开了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会问我，他说英雄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好像神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回答不出来，然后我们自己去面对神的时候，那个里面也其实也同样会有隐隐的一种一个我要说担忧也好，或者是就是害怕吗？就是你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对，
我就回应一下刚才银璇讲的这个话，就是里边那种害怕。其实我很久生活在这个恐，有点害怕，自己也不知道，就是说怕看到那种见证，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倒不怕了，就怕自己的亲人，比如孩子会有什么事情。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听一个讲道，应该是朱马田的，里边有一句话对我帮助，就帮助我，其实是一个帮助我释怀。他就说有一个姐妹就是给他说，他说我看到那些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爱主，他说因为看到那些初期的基督徒这样子，就是拿你的孩子好像说做人质，你要是不放弃信仰就要杀你的孩子，他说他们就能站立得住，他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他身上他是站立不住的，所以他自己觉得自己跟没有，反正他就觉得跟神的关系是有问题的或者怎么样。后来呢这个朱马田医生就很有资，就是说他说其实神不会把你，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同的，神不会把你没有就是你做不到的事情加在你身上。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就是那句话对我帮助挺大的。就是我们看到有些常常看到一些见证啊，这些比如像那个大家可能知道那个 Johnny Erickson， 他的就是那个琼尼嘛，他不是17岁的时候去潜水结果脖子一下高位截瘫，现在50几年，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故事。有时候我们就想哎呀，这个要发生在我心里，偶尔会这么一瞬间闪过，就会很怕。但是后来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最后我真的是认定，就是就像父母对孩子，刚才有一位姐妹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不会把这个我的孩子承受不了的东西给他，就是我自己做了母亲慢慢体会到，从我跟孩子的互动中我体会到天父对我的心，我的心里的那个惧怕就慢慢的就是一个过程，其实就一点一点消失，我就对神有更多的信任，这种关系上也就比较自由。我知道说神不会，就是说不是说没有难处了。
刘丽姐，我能明白你说的。
嗯，
所以其实我就想到就是神有一定有他的美意，然后也有他的恩典。就是只要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会比较释怀。但是就是你要去安慰那个在其中的人就会很难，用这样的想法去跟他说，因为他会觉得我承受不了的啊。可能在那个期间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没办法，你说我承受得了，但是我承受不了。就是可能这个可以来对我们 自己没有发生过的这样的人去可以说是勉励吗，或者是鼓励自己吗？
我觉得说就不用慢慢的，我自己的学习就是不要去想太多，因为有些事情等到发生了再说。我现在我就是自己给自己就说，有时候会不小心你就会设想将来如果这个情况发生怎么样，但是这样的话很容易就进入一个就是就变成一个担忧或者想过多。就像师母前面他在那个茶几妇女茶经里一直有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能复制别人的经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同的，可能别人经历的事情你不一定要经历。我的想法就是说，神啊，你到了那个时候你一定会给我足够的恩典，你会带领我的。我比如说像我有一件事，就是在我们家孩子进入那个 teenager 之前，就妈咪因为她是辅导嘛，所以他就有一套那关于如何辅导青少年的那个 DVD， 我还借来，我其实就看了大概不到十分钟都没有看，因为预想中进入青少年都是一个很挑战的时期，所以我就其实是心里是有惧怕的。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些看到了别人写的那个青少年的问题，其实我基本上大多数都没有遇到，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到时候再说，等到问题出现的时候再来考虑。
我讲一点哈，我自己哈，我认为说对我自己来讲了哈，因为我们谈到门徒之路中我们会碰到的事情哈，那我们谈到几个领域，耶稣讲的几个领域啊，比如说绊倒啊，被绊倒或者是饶恕的事情啊，那我对于这个接下来那个仆人的部分哈，是我的一个比较会学习的。而且注意学习的一点呢、啊，因为谈到仆人的顺服，谈到仆人的忠心，谈到仆人不期待不讨功啊，没有，这是我的一个一直神对我管教的重点，神对我塑造的重点，可以这样讲啊。而且我很乐意，因为是我缺乏的。当为什么我们学习一个课的时候？我们会很兴奋，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本来不知道，我们知道了，我们不会的，我们会了，不是这样吗？我们在学问，刚才你没有听到，刘磊他们我们在提到说，好像面对一个最期末的考试，好像那日子要来了哈、哦。那其实真正学起来，不是在考试的成绩，在于说我平常的一个累积的这个努力，还有我有没有用心听，有没有用心学。那对我来讲。刚才好像我听到你在讲说，个人有个人的神对我们的着重点，对不对？你是这样讲吗？
每个人我是讲说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是不同的，就是说别人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发生在、我就会重复他的经历，那我难处是有难处、但是到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不用去想到这个怎么样，不然就心里会有担忧有害怕。
好，那我们以一个愿意谦卑受教的心哈，我们会知道了，神在塑造我什么，神在注重哪一点要把我让我更成长哈。那对我来说，我对于那个仆人的心，我就特别的会在意。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就是不是仆人的心，所以我就会更在意。好，就是不期待，不管怎么样，这主人的事情我不要管。好，那我做了。也不要觉得说人家怎么没有做，类似这样了、啊、那所以呢，我们针对如果神在管我们的地方呢，我们就努力的学，我们愿意学就是了。好呀，那每一个人不一样，真的，神在塑造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孩子特性不一样，好，每一个孩子有他个别的神都很爱，都很宝贝，可是他要去管他的地方。可能都原则一样，可能这个重点会不一样啊。像有的孩子不挑食，那我们就说你要多吃，你要吃，那个喜欢爱吃的你就说你吃少一点，类似这样啊呀啊哈。好，你讲，我们可能
不要觉得刚才说我们在学习，对，我就想到说您知道那个有一个邹伯伯，我想他现在肯定已经被主接走了，就是对 对我老对志军跟我都影响很大。他当时我印象很深，我见他很少，其实见他两次三次这样，每次时间也不久。他就说我们就在神面前，就是我是一个孩子，我是一个小学生，我什么都不懂，神你教我。他那个真的就是他的那个生命就是进到一个很单纯完全活在主面前很敬虔的人，让我想起来这一句。他就说我们什么都不会，就是在神面前完全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
是是，我对于那个撒母耳回答神的话那句话说仆人静听啊，那句话我很深刻了。我觉得说那就是我很，所以我常常强调说要好好的把神的话听进去，把主的话听到心里面去啊。这是我的一直在我的主修了，可以这样讲了。我们讲主修好了，专业跟主修了，没有专业可是有主修啊。好，